系。
直接介绍就可以再做。好，主席各位委员，那我很快就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 Iberis 的那个青光眼的用药。那基本上大概青光眼用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一些新的药品。那过去大概大家都很熟知，从一开始的 Alpha 就那个 Agonist 开始出来以后，在 Beta Blocker， 然后后来 Prostaglandin 的药物出来，那当然还有一些Osmotic 的药物。那以这四大为主，最近才在各位委员的支持之下，那眼科的青光眼用药开始比较新的这两种，那包括 Viruta 是加上 NO 的部分，那帮助视神经的保护跟oxygen 的部分。那今天这个 Iberis 是它的一个最大的特别是它是 non-prostaglandin。那 prostaglandin 的药物，那在这一阵子是用前一阵子是相当好，对于眼科来讲，因为它对于很多心血管疾病、肺脏肺部有问题的病人，不适合用 beta blocker 的 case， 那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那它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它容易引起黄斑部的一个囊肿的 cyst 的部分或 edema 的部分，所以有些 case 是不太适合使用。那因此，今天这个新的 Iberis 的一个部分，它最主要是 non-prostaglandin， 这是 prostanoid 的 EP2 的一个这个 receptor 的部分。那它的效果的比较是跟过去我们第一代最常用的Xalatin 来做比较，那它的效果就不输它，而且就是对于防水的制造没有影响，但是对于 outflow 的部分，包括 traction mass work 就是这个扎状体的部分跟scleral 这个薄膜的一个流出效率反而比较高，那因此在眼压的控制上是相当好。那这个药物的出来之后，我想就是各位委员各位最重要的考量就是对病患的安全性跟品质性，那再来就是财务的考量。那安全性跟品质性刚刚跟各位报告过了。那 Alpha 的部分容易会有一些过敏的问题，那所以有些病患不能用。那第二个Beta 的话，就心血管这些部分会有影响。那 Prostaglandin 的话会引起黄斑的一些变化。那因此这几个药物在某种程度上都各有各的一些限制跟它的 indication 的一个考量。那今天这 Iberis 如果在各位委员的支持下能够顺利通过的时候，那就对于这些也不能使用 prostaglandin 或者其他部分使用上会有限制的部分，它是一个很好的另类选择。那因此在不同的category 之下，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另外一线的一个药物。再来就是它对于病患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在专家会议里面这很多委员的指导支持之下已经做了一些限制，因为它的第一个就是如果它在使用的时候不能跟 prostaglandin 的药物一起使用，第二个部分就是它基本上在原则上也不用跟其他的药物再共同使用，因此它的使用上基本上就会取代一些过去也许用到其他的药物的一个这个病患身上。因此在我们整个 HDA 的一些报告里面，各位委员看得很清楚，就是它是取代一些病人，那病患的使用的部分，那年年的部分的一个变化，那因此对于财务的部分应该是没有造成增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有减少的一个情形。那这是我们整体对于这个 Iberis 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意见。因此在专家会议里面，大家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今天的公理会议里面能够得到各位委员的支持，能够纳入加入健保，让眼科的青光眼的使用能够再增加一线的一个机会。以上报告，谢谢。
谢谢翁理院长哈，您就是很忙，就是不在台北，然后中午就特别赶来，然后又很快又要赶回去哈。谢谢。那对用翁理院长的说明 ，OK 哈，就省钱的一个哈产品加入。好，谢谢你哈，翁理院长，谢谢你哈。好，那接下来是那个张律师，你有负责两个 NDA 到期的说明案。